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除酵节是从尼散月的十五号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号为止，一共长达六天。十五号这天就是逾越节。快过节之前，家家户户忙着大清扫，他们会用扫帚和刷子把房子打扫干净，并且要把房子里的酵都除干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当然，他们总会留下一点点酵，让孩子们可以找到。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风俗，除酵节快到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想趁着群众不在的时候捉拿耶稣，因为我们再次讲到，很多人每天到圣殿去听耶稣讲道，很多人把他当作先知。尽管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要害耶稣，但是他们现在动手，因为怕得罪那些被耶稣讲道所吸引的人群。所以当犹大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可以有机会不在人群面前捉拿耶稣，在大家还没有了解发生什么事之前先下手为强。毫无疑问的是，犹大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太多。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到他是管钱的司库，约翰说他经常中饱私囊，把公款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这是因为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彼得称他为沉沦之子，耶稣这样谈论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一个悲剧的人生，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他只是想强迫耶稣建立他的国度，他觉得因为他出卖耶稣，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就会逼耶稣不再等下去，而会显出他的真实身份，建立他的国度。可是后来耶稣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顺服了死亡，犹大的计划造成了反效果。那时候他懊悔地带着钱回到祭司那里，把钱丢在他们脚前。有谁能知道别人真正的动机呢？这些只是人的推测，他们也许是想为加利人犹大的作为找借口。我个人认为他所做的是无法宽恕的，他所选择用亲耶稣的嘴的方式来出卖耶稣，这是不可原谅的。我们看到第七节，除酵节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到了。除酵节需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逾越节是在安息日，这一天他们不可做任何事。这个节日他们必须宰逾越节的羔羊，所有厨房里烤、烘、煮等等该准备的工作都得在太阳下山之前完成。你们要记得，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傍晚六点钟开始的，所以为逾越节做的一切准备都得在傍晚六点以前完成。对他们来说，逾越节是从傍晚六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六点。但是在第二天结束前，耶稣已经被钉死了，也就是说耶稣是在逾越节当天被害的。他在前一天的傍晚六点还跟他的门徒们一起庆祝这个节日，可是在逾越节当天他却被钉死了。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你记得吗？逾越节这个节日是为了提醒他们上帝如何把他们从埃及的苦难里拯救出来。他们也按着上帝的吩咐宰杀羔羊，将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所以在晚上上帝巡行埃及的时候，要是他看到他们房屋门框上的血，就越过他们，越过那些房屋。这就是逾越节这个名称的由来。他越过了那些房屋，使他们头生的孩子因他们所献的羔羊能够生存。那代表有一天神的羔羊将会除去世人的罪，为我们牺牲的羔羊，借着他的死，他的牺牲使我们不至于死亡。因此犹太人所庆祝的逾越节既是回顾过去，又是展望将来。节日的意义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保罗在写给哥罗西人的书信里提到关于安息日、节期、月朔的时候，当然逾越节跟月朔有关。保罗对他们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这个应许能早日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所以就在逾越节当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得到了应验。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被杀了。五十天以后，五旬节，当圣灵降临在教会，三千人归了主，他们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事工出熟的果子。 五旬节是庆祝出熟的土产的节日，他们把出熟的土产献给神。既然头两个重要的节日都在新约的教会中得到应验，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上帝在旧约颁布的第三个节日吹角节也必定会在教会中得到应验。吹角节是回顾上帝把他们祖先从旷野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并且把他们带到那应许之地。如今教会还在等待着这个节日的应验。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除酵节、虚宰、月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月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一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建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着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里耶稣为他的门徒设立了圣餐的制度，他也为传统的犹太逾越节筵席赋予了真正的含义，因为他们的宴席其实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桌上的三块饼用小口袋装着，中间的那块是破碎被撕开的。耶稣把饼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他们总是要喝一杯饭后酒，当他们喝这杯饭后酒的时候，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除你们的罪流出来的。当我们深入研究了犹太人传统的逾越节和他们今天庆祝方式，实在是开启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眼睛，而且也具有深长的意义，因为你可以从他们庆祝的每一个仪式或是他们吃的每一个东西所代表的意义，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就是福音。他们的心应该早就预备好接受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整个逾越节的中心点，逾越节就是预表基督。对他们来说，逾越节是纪念当年上帝怎么拯救他们出埃及。当孩子问，为什么今天晚上跟别的夜晚不同呢？做父亲的就开始告诉他们，上帝如何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故事。桌上不同的食物，代表着埃及的辖制以及上帝的拯救。现在，耶稣使这个节日所代表的意义完全应验了。这个饼代表耶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杯则代表他为我们的罪而流的血。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知道是谁要出卖他，他在这里只是给那个人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犹大愿意，他仍然有机会反悔。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实在悲哀。这个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他不久将要上十字架上受难，所以他说，我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我的血，是为你们的罪而流的，这将是上帝的新约。他现在真的面对那即将来临的苦难和所要背负的十字架，可是门徒们却在那里争论将来耶稣建立国度的时候，他们当中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新约中的外邦人这词相当于异教徒。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情况并没有改变，政府总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恩人，他们拿走了一百份只还给你一份，还说是你的恩人。但他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耶稣教的门徒们说，谁想为大，唯一的办法就是服侍人。也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在另一个地方他也说过，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太多的牧师对服侍的观念错误了，他们看不到在事工里服侍，做神的仆人的这一面。他们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指望人们因为他们牧师的身份来服侍他们，为他们做事。但事实上，身为牧师，他的态度应该是，我是仆人，是用人，是大家的仆人。外邦人喜爱权力，他们喜欢统治、管理、操纵别的人。但是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要学做用人。他又对我们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番话他是对着十二个使徒说的，当然这不包括加略人犹大。尽管教会以抽签方式选了马提亚当使徒，其实我想保罗才是真正被神任命取代犹大地位的使徒。马提亚是被抽签选定的，然而保罗才是神所选的第十二位使徒。主说，这是我所预期荣耀的事，要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彼得很特殊的一点。传说彼得体格很高大，他很冲动，很讨人喜欢，是个强壮可爱的人。但是也因为他的冲动常常惹麻烦，他经常一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也不管是对是错，有时候说对了就很好，可是有时候说错了也错得很厉害。耶稣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认为耶稣的祈求得了应允。我认为彼得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心，而是作为一个见证人，他是失败了。他否认了他的主，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信心，他一直都是信主的。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是的，彼得，我们知道。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你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这里指的是他派他们两个义主出去的时候。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的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说，我从前差派你们出去的时候，我供给你们的需要，但是现在你们很快又要出发了，这次我不会在你们身边，情况不同，会比较艰难。从前人们接纳你们，可是现在你们会被拒绝，被关进监牢，被抓到会堂去，你们会受到逼迫，一切都会变得很艰难。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换句话说，你们现在还不能真正明白，但是以后你们会明白的。耶稣不是要他们用刀剑和世人相争，他是在暗示，当他离开他们之后，他们的传道事工会遇到困难。37节他说，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对预言是绝对的有信心，他宣称都必须应验。你也可以同样对预言有绝对的信心，你相信他一定会应验。很多时候我们猜预言会用什么方式应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由于人们对预言错误的猜测造成很大的伤害，猜测敌基督是谁，这是很危险也没有用。我们知道敌基督会出现，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犹太人会重建他们的圣殿，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建造。但是我们知道经上的话必然成就，耶稣有那样的信心。以赛亚书53章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说这话必须应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很好的祷告，主啊，帮助我，免得我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的祷告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关乎人类的救赎。你若愿意，愿意什么？除了十字架以外，如果人们可以借着别的方式得救，就把这杯撤去。这是他祷告的意思。今天实际上让很多人不高兴的原因是，他们说基督教太狭窄了，条条道路通向神，不管你信什么，重要的是有一个信仰。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宣告，只有十字架才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要是因为一个人对信仰很虔诚就可以得救的话，那么十字架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人们可以借着守律法而得救，十字架就不需要了。如果人们可以借着行善而得救，那么十字架就不需要了。十字架宣告，我们要是想亲近神，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只有一条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宣告的是一条窄路，因此十字架使很多人觉得被冒犯了。圣经说，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说是为绊脚石，对希利尼人来说是愚蠢，但是在那蒙召的是神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就在为十字架祈求，他实在是在求父神，如果可以请用别的方式。但是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了，唯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使人们得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面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爱好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这时候门徒刚刚醒来，看见一群人围着他们准备捉拿耶稣，门徒们很慌乱地对主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你记得吗？耶稣不是刚刚才说过，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那中有一个人，我们从另一本福音书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当然大家都猜到他就是彼得。那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他该很庆幸，因为这时候彼得还睡眼惺忪的，否则可能会把他砍成两段呢。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可怕的时刻。他们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甘心。不要以为彼得言不由衷，我相信他绝对是发自内心说这句话的。他愿意为基督下监受死，当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也一定是同样的诚恳。可是很多时候到了最后关头，我们会发现自己跟彼得一样，连一些很小的事都会否认。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彼得在应该祷告的时候就睡着了，我想那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我们时常软弱的情愿睡觉而不愿意祷告，再一个就是他只是远远地跟着主，这就是个危险的情况。当一个靠边站的基督徒并且还远远地跟着主，没有深入的全人投入，没错，我觉得做礼拜是很好的事，大家都应该去做礼拜。接着他又到敌人的火堆旁烤火，那更是一件危险的事，当然结果就是不认主了。耶稣是怎么看彼得的呢？我认为他的眼神不会说，彼得你怎么可以不认我，也不是说，我早跟你说过了。今天早上有人因为坐在交易厅看得比较清楚，他们看到我头上有一点伤，他们说，告诉你妻子要对你温柔些。我说，你们相不相信这是我不小心碰到厨房柜门的结果。我在厨房把柜子上面的门打开忘了关上，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头，所以我的皮肉都粘在门柜上了。我亲爱的妻子看到我的头说，我早就告诉你要关好柜门，那是我从我太太那里得到的同情。我认为耶稣看彼得那眼是在说，
彼得，我理解，我能理解，我还是爱你，彼得。我想是爱怜的眼神，可能是彼得在人的眼睛里看到过最深的爱，耶稣的体谅。
没关系，彼得，我能理解，那才是最伤彼得心的事。圣经说，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知道，要是一个人严厉责备你，你就会极力的为自己辩护，死不认错，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当一个人走过来，用把他的胳膊搭在你的肩膀上，说："啊，我能了解，我为你祷告，我爱你，弟兄。"嘿，那就把你的戒备解除了，你就不会对他设防，因为他的话把你给融化了。我想，耶稣看彼得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彼得，我爱你，我能理解。彼得，没有关系。他就出去痛哭，失败。神啊，我永远都失败吗？不是的，彼得，你不会永远失败。因为几天以后你会接受能力，使你能成为神要你做的见证人。以后在24章我们会看到，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这是非常残酷的手段。因为人体的构造是很奇妙的，当我们看到挥过来的拳头，身体会自然地做出反应，缓冲拳头的力量。人体的协调性和反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你看，在橄榄球比赛里，那些体重300磅的后卫朝着前锋冲过来，把他撞倒在地上。后来又有一个人压在他上面，但是他马上跳起来，又重新应战。要是他看不见，就会受伤，也没办法马上翻滚放松，这样他就容易受伤。你从桌上跳下来，并不会受伤，因为你心里有准备，身体做了调整，弯着膝盖，当你着地的时候有了缓冲力。你走路的时候，要是你没有注意到路的边缘，你可能会摔断了腿。只是那6英寸高的路缘就能把你的踝子骨折断，那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协调好。挥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眼睛被蒙上了，你看不到别人挥过来的拳头，你就动弹不得，你没办法马上退后躲避，拳头会重重地落在你身上，使你受伤。他们蒙上耶稣的眼睛，然后开始打他，他的脸开始变形，肿起来，他的眼睛也因为被重重的击打而变黑了。以赛亚告诉我们，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你都辨认不出他是个人。他说，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连看他一眼都会让人惊吓。我们不忍心看他，你就吓得闭上眼，转过脸去，太恐怖了，你不敢看，因为你吓到了。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他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我们看到人最恶劣的一面。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他们在天亮前聚集是不合法的，于是他们把他关起来。天一亮，他们就聚集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